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妙老师，你有没有听说过？打伞能遇到鬼的事情？
没有，
就是传说中的十大见鬼方法之一，打伞见鬼，在室内。
在室内打伞？
对，
不是说是会长不高吗？
啊，这也有说有见鬼的说法，
是吗？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有室内打伞的故事。
好，我们听听。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 B 站鱼友，叫做苍蓝 BOB， 就是苍蓝 Bob。下面我们称他为小苍啊。小苍，哎，又是个艺术生啊，美术生。又是我们美术生群体发生的怪事。他说这个怪事就发生在高中美术集训的时候。那投稿里说呢，他说自己他去学这个美术啊，当艺考生，本质上就是为了取巧。他说自己成绩比较差，就一般，所以想通过这种艺术生的捷径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他就在高二的时候利用暑假的时间去参加了一个美术生集中营，属于那种半封闭化的管理，然后大家每天就是学画画，还有就是练习画画。小仓那个时候参加的这个集训营啊，是带住宿的，但可能就是为了省这个钱，他们被安排在远离市区的一个郊外，有点像那种军队的大营的一种地方。那每天上课呢，也就是学理论，然后练习画画，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景色写生之类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人体啊之类，他都没有。那是
成本太高了。因为考试不会考这些东西啊。
哦，所以其实都是这样是吧？
对，考试应试教育嘛。
哦，小桑他说他那个时候啊，他宿舍里面一共被安排了六个人，然后是分上下铺的，房间是比较宽敞的，但除了床铺以外呢，只配备了几个装杂物的老旧的木柜，然后他还跟舍友说啊，就是简直就是一贫如洗。他补充了一下这个训练营的情况，他说这个里面有一半是这种正儿八经学美术的，就是那种画画画的挺好的。那剩下的一半呢，就是自己这种半吊子出家，他说连最基础的什么线条阴影都不会。但小苍还是比较认真了，他上课都不缺课的，也不偷懒，然后除了偶尔画一些就是练习的时候会比较累以外，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逃课的这种情况。大概一个月之后啊，小苍已经是跟身边的人都混熟了，然后他们连续几个通宵都是彻夜玩耍。他说当时也没什么娱乐项目，就是打打扑克、喝喝啤酒什么的，一连搞了几天。后来呢，他们的舍友生病了，我们简称他这个舍友是小 A 啊，也是男的啊，虽然我们鲶鱼习惯的是这个男舍友，说可能就是因为晚上吹空调加喝啤酒的这个原因，感冒的比较厉害，嗓子哑的说不出话来。哎，好像跟妙老师今天状态很像。
是的，是的。
妙老师带病录音，
嗓子不太舒服今天。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那恐怖的事情呢，就发生在那个晚上。当天晚上啊，结束晚间课程之后啊，小苍跟室友们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宿舍。哎，发现小 A 啊一直待在上铺，然后就没有去上课，因为这个寝室是开着空调的，小 A 的床帘是拉上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小 A 肯定是在这个床位上嘛，然后他们一群人就继续吹牛吃东西什么的，没有去打扰小 A。 白天的时候小 A 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感冒说不出话了，所以就感觉晚上可能他会好好休息嘛，大家就默认是小 A 在那边。那不一会儿呢，这个到了差不多关灯的时候，他们就去洗漱啊，倒不是为了上床，是因为他们宿舍里面热水供应的时间是有限制的。那小苍一开始没急着去，然后突然他发现啊，有人给自己发微信。掏出手机一看，是小 A 给他。他刚开始是没觉得其实有什么奇怪，因为小 A 一整天都没说话，他想可能就是嗓子太疼，也不方便说话， 干脆给我发微信，可能要拿什么东西之类的。但他奇怪的是啊，小 A 发过来的竟然是语音信息，而且发了三条，都超过20秒。小苍讲，你既然能发语音，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说呢？你人不在床上吗？
嗯，
他就拿起手机去听听小 A 到底说了什么东西。点了播放之后啊，没有任何声音，就整个20多秒都没有声音。小苍一开始以为是手机微信出问题了，就重新退出微信，再重新登录，然后点击播放，还是没声音。那小苍去听了之前的几条语音，哎，都是正常的，就证明手机和微信都没有原因，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小苍就长按翻译，他把这个语音翻译成文字来看。他说不翻译还好，一翻译把自己吓了一跳。
嗯，
因为这三条20秒以上的语音翻译过来就短短几个字。
嗯，
第一条翻译的是我，就一个字。第二条翻译过来的两个字，背后。第三条是他们都在。
那我背后他们都在，
对，就让我想到之前的好像一个投稿，
嗯、
就是，
嗯，
不是投稿啊，就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室友，
嗯、
就是那个泰州室友，他说梦话，一直用泰州话说，然后后来用很清晰的普通话说：“你们进来吧，他们都在。”
哦，对哦，我想起来那个故事了，是有点。
对，当时我用这，我刚开始决定用这个，因为我没看完，那个时候我决定用它的时候，就觉得跟我这个很像。
嗯
，OK， 我们回到故事。小桑说自己顿时啊就开始流冷汗了，说这个东西就看上去吧，你不是特别吓人，但很诡异啊。
对，
他就朝那个床铺的地方大喊小 A 的名字，想问问看他什么情况，但喊了半天都没有反应。另外的室友啊走过去拉开床帘，才发现小 A 的床铺是空的，就没人。
没人。
对，这个时候呢，小苍就脸色惨白，被吓的，大家就过来问他：“哎，怎么了？”与此同时，哎，小 A 正好从门外走进宿舍，而且有一副就给人感觉一种魂不守舍的样子。
嗯，
小 A 进门之后呢，也没有去理睬任何一个舍友，径直去了厕所。大家以为他是内急，也没去追问。但是小 A 在这个洗手间里面待了好长时间。小苍呢，就在小 A 在厕所的这个时间段、啊、就把这个刚才的事情啊给所有人都说了一遍啊。投稿里面小苍说呢，他说完这些事情啊，大家都集体愣住了，就好像突然被就是声音被收走了一样，贼安静宿舍里面。
嗯，
他说当时宿舍里面安静的都能听清楚隔壁说的话了。没过几分钟，就是又等了一会儿、这个小 A 呢还是没从厕所里面出来。小苍就想，哎，时间太久了吧，你不会出啥事儿了吧？然后就先用很颤颤巍巍的声音问、哎、你有没有事啊，要不要帮忙啊。
嗯，
厕所里面死一般的安静，但是门开了，所有人就看到小 A 在无声的呕吐。
吐出东西了吗？
哎，吐出东西了
啊。
小苍说小 A 吐出来的是一种类似于黑色的水一样的一种液体。
我靠，
不粘稠，但是颜色特别特别深，应该是黑色。但最关键的是小 A 吐的就特别的平静，就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头像埋在马桶里面一样，也不嫌脏、但是他吐的这个东西就有一些就从马桶旁边溢出来了。
哇，黑色，好可怕啊。这个
就我觉得这个吐的这种动静更可怕，因为正常人吐你哪怕
对啊，有很大的声音，
有那种会那种呕吐的那种声音，很痛苦。
对，
但是就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他们宿舍的这个 B 另外一个室友就发话了，就说你们赶紧就帮忙嘛。然后有人就去叫老师啊，有人就去扶着 A 让他去坐下来休息。
嗯，
还有人给他倒水。没一会儿呢，老师就过来了，就看着小 A 啊，几乎是一种接近昏迷的这种样子，就赶紧把他背去医务室了。然后呢又来一个老师，就是那种宿舍管理员之类的老师，就安抚大家说，哎，没事没事，说这个小 A 我们会照顾的，你们赶紧休息吧。那第二天呢，所有人也没有见到小 A， 估计是连夜送去医院了，反正就没回宿舍。
嗯，
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以为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又给我发了一段 对，就是上上面这段的后续。
嗯
啊，小仓呢在新的投稿里面啊，也给我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然后我看到他整段完整的文字，我才知道自己是低估这件事情的邪恶了。
嗯，
不能叫邪恶，就是邪气凛然，
就是挺邪恶的。
对对对，挺邪的。啊，小仓说过几天啊，小 A 回来了，他整个人呢跟之前就显得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一种失魂落魄的样子，或者说就是那种丧失活力。
嗯，
我脑补的这种
能想到
行尸走肉的那种虚弱感。
是的是的。
小 A 说自己之前可能是食物中毒啊，医院呢给他挂了水，然后他就好了，然后多的也没说。但是小桑说他们发现啊，他们全宿舍发现啊，回来的人根本不像小 A，
就是行为什么都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对对，
嗯。
说小 A 本来是个挺活泼的个性啊，在事情发生之前呢，在宿舍里面也咋咋呼呼的，喜欢跟大家开开玩笑什么的，但这次回来之后啊，整个人像转了性子一样，异常的安静。而且之后某一天啊，所有人都去画室画画了，小 A 说自己不舒服就不去了。
嗯，
然后一个人呢，就大家走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在宿舍里面用耳机听歌。理论上面说他们画画是要从下午一直画到晚饭的，那中途呢，小仓因为一些事情要回宿舍，就回了一趟宿舍，大概也就是6点钟左右吧，太阳将将好要落山。那小仓说他自己回宿舍之后啊，看到了让他一生难忘的恐怖画面。
嗯，
说小 A 独自站在宿舍里面，这个此时天已经半黑了，也没开灯，然后这种很已经是几乎是没有余晖的夕阳照射进的这个宿舍，然后这个小 A 呢就躲在没有阳光照的阴影里面，打着一把黑伞，非常木讷的站立在那边凝视着方门。讲的我都脸都发麻，
打伞有点可怕，这个行为
还是黑伞。
是，
他说当时小 A 看到自己进门之后啊，就开始浅浅的微笑了、啊、
笑了，
对，笑了，
我靠，
然后用特别低的声音对小张说，你的伞真好看，你的伞没撑开。
嗯，
而且不停的去重复这句话，小桑吓得就愣在原地啊，就完全束手无措，然后举足无措的这种样子。他给我说，他说当时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就浑身又害怕又发麻，心脏突突突突直跳。
嗯，
然后最后终于就是力气回来了，他就赶紧跑掉了。等到晚上呢，他一直磨蹭到所有人都回宿舍了他才回去。
嗯，
而这个时候呢，小 A 又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了，除了特别安静以外，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举动。但小桑说自己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潜意识之类的，他总觉得小 A 在偷偷的对自己微笑。
以后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贼可怕，是
的。
关键点是在于小桑当时是没有打伞的，是小 A 打的伞。
嗯，
但小 A 说了那句话，就是你的伞没撑开，你的伞真好看。
嗯，
对吧？OK， 我们再回到故事啊。没过几天呢，小桑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小 A 的这种情况，就提前退出了这个美术集训营。那等到回家之后啊，小桑跟这个舍友 B 啊还保持着微信的联系。过了一段时间 ，B 给他说了一件让他血液发冷的事情。他说呢，就在小仓走之后的第三天，小 A 在宿舍里面用一把很老旧的长柄伞戳自己的脚，戳到鲜血横流。
哇！
哎，当天不仅是小 A 的父母来了，救护车也来了，事情闹得非常大。但是这个集训营应该是比较有背景，虽然是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也没有关营，还是继续在开着这个集训营。
嗯，
然后他们这个宿舍的其他人呢就被分散去其他宿舍住了啊。但是在这个暑假的最后一周又出事情了，就是当时小仓他们宿舍一共是6个人嘛，对吧？目前就是小 A、 小 B 和小仓，然后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室友，我们就称他为 C 啊。
嗯，
就是在这个小 A 出现这种自虐事情之后啊， C 也开始，
传染了吗？
对，就像传染了一样。而且 C 他就是他比较耿直，他就直接上吊，他没有自律，他就直接上吊。好在是被宿舍的同学发现了，然后阻止下来了。然后这个事情出现之后，集训营才是提前结束了。然后小仓说故事到这边就结束
了。嗯，
就他其实他后面这段他自己没看到，都是 B 跟他讲的。
嗯，这个元素好多啊，我感觉。
对，
那其实我感觉是被附身了，还是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一开始小 A 被附身之类的，然后传染出去了。因为小 A 走了嘛，
嗯，
就是他出现那个自虐之后，
嗯，
他人走了嘛，那这个附身的这个
其实场地型附身，对吧？
对，我
和这个场地是有关的。
我有问过小仓，就是说，
嗯，
我问他，你是觉得是因为你住的这个地方的问题，还是因为 A 的问题？
嗯，
他说是，有可能是场地，因为比较偏僻一点。
嗯，
也有可能是因为最早发现问题的就是 A 嘛。
对，
其他宿舍也没问题，就他们宿舍有问题。
他给我感觉就很奇怪啊，就是，
嗯，
不管是那三段语音还是说，
嗯，
就是伞的人称描述都很怪，
对，
就不是像他自己描述的感觉。
对，是的，
还挺恐怖，挺邪的这个。
对，里面的邪的点特别多，
嗯，
我觉得一个是语音很邪，还有就是那个伞的事情。
对，伞那个打黑伞那个场景还挺吓人的，我靠！
而且他说，就是他打自己打的黑伞，然后他对小仓说：“你的伞没打开，你的伞很好开。”是不是这个伞在此时他看的不光是伞，可能是
象征型的一个东西，对吧？
阳火之类的什么，对吧？你懂的。
对，
就这种东西就感觉贼恐怖。
是，这个好顶这个故事，我靠。
是的，所以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啊这种发很顶的故事的，除了估计有一半吧，有一半以上就是他故事发完之后啊不理我了。
你别乱讲啊。只是巧了而已。
哦，我没想那么多，我想的就是他发完之后他就有一种，嗯，啊，我把这个事情分享出去了，我就轻松一点的这种感觉。
嗯嗯，
就我其实我后面还想跟他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新的后续啊，或者你最近生活怎么样啊。
嗯，
要比方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排队排到67篇了，我今天才整理了两个稿子。然后有一个稿子，他的那个投稿人用的是网易云的默认的 IP。我就问他，我说我怎么称呼你？
嗯，
然后我已经问了一个星期了，就再也没有上过线了。
嗯，轻度用户嘛，这个就是，
这可能是
轻度用户。
对，大家投完稿啊，有空啊再看一眼私信。
对，
可能老于会跟你问一些相关性的情况，因为我要把这个逻辑理顺嘛。
是我们基本上投稿都会有互动。
对对对，
不管轻重啊，都会有互动。
是的，是的。
嗯嗯嗯。
哦，还有就是。在咱们接的这个故事说一声啊，就是之前咱们的那批文创产品，就是我们的第二次抽奖已经结束了，目前还有五个用户没有回我，我也不知道是轻度用户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发出去了六份还是七份纪念品，
六份，
那还剩四份，那就还剩四份。
嗯 嗯, 嗯，
那这四个用户如果看到的话记得回我啊。 OK， 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好的，好，今天我嗓子不太好啊。
嗯，多讲一点，多讲一点。
嗯嗯，好，今天故事依旧是豆瓣平台上看到的一个灵异帖啊。
嗯
，ID 叫重之，我不知道叫重复的重还是重量重啊。
嗯，
我们就喊他楼主好了。然后也是侵权的话，我们会删除的啊。
好的。
楼主说自己就是从小有记忆以来啊，
嗯，
一直到高中都很容易梦魇。
嗯，
这梦魇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鬼压床类似的，类似于鬼压床，但是它能动。
我是这么查的
啊，
但是他这故事好像描述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嗯，
我们听下去啊。他说初中一次啊，他自己印象比较深。嗯，他说自己是家是位于北方的，冬天很冷，而且早上天亮的比较晚啊，一般上学的时候。
嗯，
出门六点半，肯定都是黑天嘛，对吧？
嗯，
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这样啊。
对，
他要骑车到学校要花大概15分钟左右，然后可能要到了学校天才开始亮。楼主说，事情发生在自己刚上初二的入秋的一个学期，差不多已经快10月份了。
嗯，
那天是个周六，楼主说，现在初中生已经一天。 不是一天，一周六天课了，
就
而且都是满课，
就贼卷，
卷死了，我靠！前一天作业很多啊，楼主说自己记得吃完饭开始写，一直写到快十二点才写完。
嗯，
太累了，自己就趴床上就睡着了。楼主他说自己习惯是每天睡觉前把闹钟调好，第二天早上自己就起来吃早饭上学啊。这一天呢也是按部就班，闹钟一响起床就收拾收拾就上学去了。
嗯，
但是楼主出门的时候发现今天的天啊比平时还要黑，当时以为是阴天的缘故，没多想。
嗯，
吃完早饭就经过父母的房间就喊了一声我去上学了就走了。楼主妈妈还在屋里面喊了一句路上小心点，就很正常啊。
嗯，
楼主骑着自己小车呢出了小区门的时候发现今天摆煎饼摊那个阿姨也没出来，往常就是天天都在，不可能缺席的。当时楼主觉得很诡异，因为骑到马路上发现路两边特别的安静，只有路灯照着，然后路上几乎是什么人都没有，
里世界的即视感。
是的，楼主这时候心里开始犯嘀咕了，说今天也不放假，怎么往常路上最起码碰到几个同路的，就是同学认识的人、
嗯、
今天是一个没碰到。而且楼主意识到不是没有学生这么简单，是一个人都没有。当楼主自己啊正想着要不要回家确认一下的时候啊、
嗯、
其实他说那时候已经骑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了。忽远忽近的呢突然看到远处有两个人穿着自己学校校服在前面骑车。楼主心里就想着估计今天可能比较早，但是因为心里又有点害怕，就想努力的跟上这个就是穿着校服两个人
共同行。
嗯，这时候感觉天有点蒙蒙亮了，楼主说自己记得很清楚，前一秒还黑得像半夜一样，见到那两人之后天开始亮了。
哟，
老远就看见那两人好像就是很大声的在讨论什么话题啊，挺高兴的样、
嗯、
但是楼主仔细听就听不见在说什么。他补充到啊，就即使到了很近很近的距离还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嗯，
不一会儿啊，楼主跟着这两人骑到了学校，那两人推着自行车就从校旁边小门进去了。楼主回忆说这也是很奇怪的一点啊，但是因为当时自己就像鬼迷心窍了一样也没觉得奇怪，现在回想起来就很诡异。因为往常学生上学的时候早晨大门是开着的，然后旁边小门是有个门栏的，自行车过去需要抬一下。
嗯，
他们并没有这个动作，刚才那两人啊、
嗯、
就这么一前一后直接推进去了。教学楼呢正对着大门，楼主还能看到里面有灯亮着，透过窗户看到有学生在教室里面走来走去的，自己就没多想就也推着车，因为大门没开嘛，
嗯，
也推着车从旁边小门进去，结果就咚一声小门根本就没开，楼主撞到小门上一屁股坐地上，
我去，
叫了一声，估计动静挺大、啊、
嗯，
大门旁边就是保安室嘛，然后大爷就披着棉袄出来看到楼主坐门口吓一跳，说你来干嘛、啊、楼主说自己和这个看门大爷挺熟，因为之前总和他聊天。
嗯，
楼主说都几点了还不开门，大爷就说就当时就是跟看傻子一样的看楼主，说
嗯，
现在才三点多你来干嘛呢。这时候楼主再看学校大门发现全黑了，一个亮的教室都没有，刚才天还蒙蒙亮的，现在又黑下来了，当时吓得是一身冷汗。
就凌晨三点是吧？
对，好在自己有亲戚在学校旁边小区里面。
嗯， 嗯，
然后就半夜在他们家凑合了一下睡到早上。
嗯，
楼主说呢后来自己回家看了自己闹钟，说确实是闹钟定在早上六点，但是自己又确确实实听到闹铃才起来的，而且妈妈说那天楼主也正常，语气和平时也没什么两样。
嗯，
自己可能也是睡迷糊了才让他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也不知道是三点多才三点多。然后楼主就说自己觉得可怕的点啊是在于路上那两人是什么东西，就为什么要把自己往学校引，他这么讲。
哦，
这篇就到这边了。其实 后面评论什么也没有后续
了。嗯，我想的是，所以他妈跟他说你路上小心，是躺在床上对他说的。
对啊，就是，我想的时间线是这样的。
嗯，
当天早晨他听到六点钟的闹铃，其实是三点钟。
嗯，
然后他吃早饭收拾的时候，他妈妈醒了。
嗯，
但是迷迷糊糊的以为是六点，然后就三点多钟的时候跟他讲路上注意安全。
哦，你这个会比较有科学性。
对，他这个整件事其实是三点多发生的，然后他以为是六点多。
我以为是他妈给他做的早饭，然后他妈也
知道是
六点的。
不是不是，
所以我想到可能会偏灵异一点。
嗯，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故事主要灵异点还在于那两个学生吧。
对对对，那个是没有就毋庸置疑的灵异点。
嗯，对，
就我觉得可能是不论是三点还是几点，他就是有这种灵嘛。就不是说很多往故去的人往生的人会重复他生前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动作吗？
嗯，
那可能这两个人之前就他生前最后的动作就是上学。
那其实他是进了场景以后才遇到这两个人的。
对,
对
吧，是的，
他是进了一个世界以后的。
对，而且你说他出了去之后就整个地方都黑的，那
对
吧，还是正常的，但是遇到这两个人就变天亮了。
对，
那就是进入场景了。
是的，然后他是撞到门以后就是醒过来了，相当于是。
对，还好是这两个灵只是在做自己的
事情。对对，没理他，对吧，
没有干涉他。
对，没有理他。对，行，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的，好，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鲶鱼的成员亚亚啊。
嗯，
这是他投稿的四个半故事里面第二个。其实他
四个半故事，
他有第五个故事不太像，就算半个
还是。
对对对，他之前有问过，哎，说我的这个故事怎么你们还没说。哦，我说在排队，其实不好意思插了两个，插了两期进去。
好啊。
OK， 大家都知道七月半是鬼门大开的日子。
嗯，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一个风俗叫做烧纸钱。
嗯
啊，这个故事就是亚亚碰到烧纸钱的见鬼的故事。
哦，
他家呢住在这个三线的小城市，所以中元节当天下班呢，他妈就问他，哎，你几点钟回家啊？他说我在外婆那边，就是他妈在外婆那边，就让亚亚直接去外婆家吃个晚饭再回家，正好也拜一拜那边的亲戚啊，就是纪念亲戚什么的。
嗯，
外婆家呢在乡下，所以亚亚开车进村的时候啊，就特别小心，因为路不好走嘛。他看见，哎，有很多人在烧纸，他就更小心，就生怕车撞到别人。那因为这个大家都在路边烧纸，而且这个村里面的路啊没有路灯，所以他车开过去的时候啊，总能带起一些已经烧的差不多的那个纸灰飘起来。
嗯，
就更加看不清路了。所以呢，亚亚就把车速降得更低了。然后他说自己这个时候还小声嘀咕了一句，说烧纸为什么在路边啊，挺碍事，就这种话，就千万别说啊。
可是烧纸就应该在路边啊。
好像我知道北方烧纸有在十字路口的这种习俗。
嗯，
南京好像没有太拘泥。
我说路边就是不是马路边
啊，
就是小区路边那种。
啊，对对对，
对吧？
但是在北方好像都是在十字路口，都是要在这种。
哦，
啊，所以有这种相关习俗的鱼友也可以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烧纸的这些不一样的习俗。
嗯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亚亚说呢，这条路啊本身就很窄，加上现在视线也不好，他就更小心翼翼的开车。他说几乎他每到一个烧纸堆前面都要带一脚刹车。
嗯，
那好不容易绕开了这个烧纸钱的路之后啊，那前面应该就是开个几十米就有转弯了。
嗯，
一转弯就是外婆家了。突然这个时候啊，他觉得车里面很冷，说明明是夏天，但他此时整个人都是那种寒毛直竖的感觉。他以为是空调变低了，他就把这个车内空调关了。他心想着呀，反正这条路开到头就到了，然后就不仅是关闭了这个空调，还打开了车窗。
嗯，
他就更觉得阴气森森，而且他觉得自己开了好久还是没有看到拐弯的路口。这个时候亚亚就心想呀，完了，坏了，出现鬼打墙了。
嗯，
因为正常呢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现在已经开了小半个小时了。
我靠。
对，然后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打电话给他妈，但一直没人接。亚亚说他自己这个时候完全不敢看后视镜， 他就害怕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是的，是的。
然后他干脆呢，他就把车停住了，然后把车窗全部关上。他因为害怕说，万一这个车窗开着有什么对吧东西进来，
嗯，
然后他整个嘴里面就不停的去重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种啊，然后整个人呢，他这个时候冷的不行，那心里面有一种绝望的感觉。那过了一会儿呢，突然有人敲他车窗，一看，哎，是他妈。他说自己此时都要哭出来了。他妈说，我左等右等看不到你人，打电话给你呢一直显示通话中，就出来看，一看你车就停在河对岸。他说要不是你车灯亮着，我都看不到你。
嗯。
然后他到外婆家之后啊，就跟他妈把这个刚才的事情说了一下。他妈说肯定是你抱怨人家烧纸，这个啊惹的那些接供奉的不高兴了。
是的。
让他七月半说话一定要担心。然后他妈就和外婆拉着丫丫从那条马路上面一路拜过去，然后嘴里面还在一直道歉。然后他回去的时候呢，特意绕了路，避开了那条很多人烧钱的那个烧纸钱的那条老路。
嗯，
他说后来呢，他就是七月半自己给家里面这个老祖宗烧纸的时候，他也在念叨，就是意思是，让老祖宗帮他们说说好话啊，丫丫不是故意的啊，什么东西。
嗯嗯嗯。
所以他最后就说，七月半大家一定要早早回家，不要乱说话。
是的，
啊，这个故事到这边了。
好像我们粉丝啊，还是我们自己，
嗯，
自己成员，因为烧纸钱这是吃亏的不少
不少，
对吧？之前也有眼睛进灰的倒霉的，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吧？
还有我这边是看着人家在十字路口供纸钱和饭，
嗯，
然后自己的
对对对
追上，
那个故事
很挺
对。这个还是注意一点吧，就
是
这种关键的时间点啊。
对对，千万要小心。
嗯
，OK， 好，那第三个故事到这边。
OK，
好，今天第四个故事呢，还是来自于亚亚，也就是之前说的四个半故事里面的第三个故事。
嗯，
那这个故事呢，我把它直接起名叫做《被锁魂的梅奶奶》啊，梅就是姓梅的梅。
嗯，
这个故事这样的啊。亚亚他们那个当时村里面啊，他一开始小时候住村里面嘛，住户很少，加上他们家才六户人，所以邻里关系都不错，大家互相帮衬着。那故事呢就发生在他家后面正后方的那户人家。那那户人家里面呢有一位姓梅的女人，她年纪呢虽然是跟亚亚的妈妈差不多大，但是因为辈分大，所以他们小辈人都喊她为梅奶奶。
哦，
亚亚去形容了一下说，梅奶奶呢是体型圆润，甚至说有点胖，但人很爽快。但不幸的是啊，就是她患有哮喘病啊。梅奶奶经常会喊亚亚的妈妈去打麻将，那每次都是来他们家厨房或者是她爸妈的房间敲敲玻璃，所以她每次只要听到有敲玻璃的声音，她就知道是梅奶奶来喊人了。
嗯
啊，这个梅奶奶这个真的挺刁难南宁人的，说
梅奶奶，
对对对，说不过来啊。然后当年呢，就是关于就是梅奶奶这一家离奇的事情特别多。
嗯，
用亚亚家里面的说法，就是说有东西，有脏东西要锁梅奶奶的魂。
嗯，
然后亚亚家的这个老太太，就应该是亚亚妈妈的奶奶还是婆婆呗，啊，说有一天啊，就是梅奶奶独自骑车回家的时候，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就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嗯，
啊，据说是当时梅奶奶给其他人说是自己在田里和露天的这个厕所附近看到了很多没头的鬼影，所以才会老遇到不干净的东西。
嗯，
就起因是看到这种没头的鬼影，而且自那之后啊，哮喘病的频率发病率就变高了。那有一天晚上呢，梅奶奶和她的老公睡得挺好的，她老公就听见老婆在这边喊，闭着眼睛在喊，说我不去，我不要走。她老公就喊梅奶奶喊了好几声，她都没有醒。后来呢，他们家的这个老太太去敲他们的房门，就直接说有脏东西，快把人喊醒。于是呢，老公就连拉带踹的，连拉带拽呀，不是踹，
连拉带踹也太过分了，
带拽的，就好不容易把梅奶奶喊醒了。刚醒过来的梅奶奶上气不接下气，就说：“ 哎，家里面有没有这个西洋的东西，让我先缓一缓。
嗯，
然后这个她老公就把那种类似于西洋的机器拿过来给她吸，半天呢，她才缓过神来说，刚才自己在睡觉的时候，房间窗户里面有个男的一直在敲窗户，跟她说，我看上你了，你跟我下去。
嗯，我靠。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其实我想到的就是老人和小孩都比较容易看到脏东西嘛。
对，
所以他那个老太太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梅奶奶就真的是遇到这个东西了。后来呢，这个老公就问老太太说，你怎么会突然冲过来啊？没想到老太太把胳膊伸给他们一看，胳膊上有两个特别深的小窟窿，就像有人呢用两个手指深深的掐了老太太手臂一样。
嗯，
而且老人的那种皮肤你也知道，就是他没有什么弹性，
是的，
他掐了之后很难恢复，就挺恐怖的。再之后梅奶奶她的这个上班下班就特别早了，而且身上一直别着别针，因为他们老家有个说法，就是说别针是防鬼的啊，就是有一种防御的一种作用嘛。
嗯，
但很不幸的是啊，那年快过年的时候，晚上家里面打麻将打得好好的，这个梅奶奶就不行了。那村里面呢，只有亚亚的爸爸有车，他爸呢就赶紧开车把他送到医院。但据亚亚的爸爸说啊，在车上的时候人就不行了，还没到地方就已经断气了。
因为哮喘吗？
对，可能是哮喘的这种问题。而且亚亚说，嗯，他的印象里面这个梅奶奶人特别阳光，然后笑声也很爽朗。嗯，但是自从那个之后啊，他就开始害怕家里的厨房和房间的窗户，因为他总感觉梅奶奶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敲一敲窗户喊他出去。
嗯，
其实整个故事我因为我阈值可能比较高吧，
嗯，
我看的都还好，一直到最后我就起鸡皮疙瘩了。
是，
就是敲窗户，
因为我自己听的我能带入进去，就带入临场感还挺强的。
是的，就是其实整个环节还是比较平铺直叙的，
嗯，
没有什么特别跳脱或者是比较离奇的一些就不按逻辑走的东西。
是的，是的。
但最后我就是也是脸发麻了。
对，就是反正还是逝者安息吧。这个，
对对
对，
对
吧？
希望就像我说的，就希望活着的人呢平安顺遂。
嗯，
逝者已矣，就是也是顺顺利利。
嗯，是的，是的。
好的，那今天的年夜话到这边就结束了。
OK，
欢迎大家继续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的年夜话，我们有视频、有音频，也有图文节目，任何一个平台啊，我们现在是全网平台都能直接搜，
没错
啊，直接百度就可以了。那想看什么就是用什么形式都行。当然了，老规矩，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和怪事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渠道都可以发来投稿。拜拜。
嗯，拜拜。